我的团队与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司合作或提供建议，构建了各种各样的生成式 R 应用。在这个视频中，我想和你分享一些我看到的最佳实践，以及启动此类项目的典型团队可能是什么样的。构建生成式 R 应用最常见的角色是软件工程师，他负责编写软件应用并确保其稳健运行。我发现，当软件工程师投入一点点精力学习大型语言模型和提示词的基础知识时，他们在构建基于 LLM 的应用的小团队中可以非常高效。所以如果你的团队中已经有一些软件工程师，可能值得鼓励他们考虑花少许时间学习至少 LLM 和提示词的基础知识。第二个在构建应用的团队中相当常见的角色是机器学习工程师。机器学习工程师通常负责实现 R 系统。许多机器学习工程师早在生成式 R 兴起之前就在构建 R 系统了。我发现，一个机器学习工程师只需花一点点精力学习 LLM， 理想情况下不只是提示词，还包括一些更高级的技术如 RAG 和微调，这样的人可以在构建应用中扮演非常有效的角色。最后，另一个在某些团队中出现但比软件工程师和机器学习工程师少见的角色是产品经理，他们是主要负责识别和界定项目范围，确保构建的东西对客户有用的人。最后，提示词工程师这个角色怎么样？媒体对这个角色有一点炒作，但我看到的是，很少有公司将其作为专职角色来招聘。发生的情况是，少数几家公司发布了少量薪资丰厚的提示词工程师招聘信息，这引发了大量媒体炒作，让人觉得某人可以通过写提示词赚很多钱。但如果你看看提示词工程师的实际职位描述，提示词工程岗位实际上需要做很多除了写提示词之外的其他任务，他们实际上更像是同时学会了提示词的机器学习工程师。所以不要相信提示词工程师角色的炒作。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大多数公司依赖于也学习了 LLM 或提示词知识的机器学习工程师，而且实际上并不容易找到工作，也没有公司在大量招聘那些唯一工作是写提示词的人。如果你在构建一个基于 LLM 的应用，通常可以从一个相当小的团队开始，所以我确实看到公司从甚至只有一个人的团队开始实验，比如一个学了一些提示词知识的软件工程师，或者一个学了一点提示词和 LLM 知识的机器学习工程师，或者也许你可以自己开始，通过网页界面进行实验和原型验证，以了解什么可能是可行的。我也确实看到很多两人团队，如果团队有两个人，最常见的配置可能是机器学习工程师加软件工程师，但我也见过许多其他配置同样运作良好，比如一个学了提示词知识的软件工程师和一个产品经理，或者真的是两个对此充满热情的人，他们了解一些如何编写软件，并愿意学习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来构建新的激动人心的应用。对于较大的团队，有时你还会看到一些其他角色，如数据工程师、数据科学家、项目经理或机器学习研究员。让我快速介绍一下这些角色，以防你在公司中遇到他们。数据工程师通常负责整理数据，确保数据质量，以及通常还负责数据安全。数据科学家通常负责分析数据，为指导项目或业务决策提供建议。项目经理可以负责协调项目执行。机器学习研究员通常负责开发先进的 R 技术或将先进的 R 技术适配到你的业务特定需求中。所以生成式 R 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构建基于 R 的应用的入门门槛。如果你或你的团队有一个想法，我鼓励你尝试找到资源来进行原型验证和尝试，看看你是否能为自己或你的业务构建一些东西。在我们结束生成式 R 与商业这部分内容之前，我想看看 R 如何影响不同的工作角色以及不同的行业部门。让我们在下一个视频中看看吧。本文档根据视频字幕整理翻译，内容为 Deep Learning All Generative All for Everyone 课程第三周第五讲。